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我是婉婷。我们经常听到有这样一句老话哈，说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那提到家庭呢，我们自然会想到是婚姻还有子女，也就是说呢，人们在遇到这类的家庭问题的时候呢，也会经常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好。那我今天呢，就请来了张梦秋律师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保障单亲父母的权益的这个话题。那么经常听我们电台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其实都很熟悉张梦秋律师了哈。他呢是我们湾区资深的家庭法律师。张律师呢，他是法学博士，1999年的时候呢就进入了法律界，从业呢已经有20年了。那现在呢在San Jose经营玛琳达张律师事务所。他呢在处理这个离婚还有家庭纠纷方面的案子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张律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哎，你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好的，那么今天呢，除了请到张律师哈，我和我一起在直播间参与讨论的，还有我的美女搭档丁月，丁月你好。
嗯，婉婷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啊，那么好，首先呢，我就想问一下张律师哈，我们提到这个单亲父母，那么对于单亲父母来说，经常会在生活中会遇到哪些困难？还要遇到哪些问题呢？
单亲父母其实要是说起来没有界定的话，比如说我们不界定说从经济上来说、法律上来说，那真的问题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可能我估计可能你的意思是让我谈谈这个法律方面的困难，对不对？
对的，没错没错。
对。对，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其实就如果说这个孩子的父母亲来说吧，如果单亲的话呢，就还涉及，就是说这双方要么就是没有婚姻关系，或者是曾经有过婚姻关系，然后离婚了，那么所以就是单独抚养这个孩子，或者是分开抚养这孩子，那这种都叫单亲父母嘛。那他们其实面临最经常的问题就是一个孩子的监护权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这个抚养费的问题，这是两大问题，一直都涉及到这个单亲父亲的父母亲都会经常面临的问题。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延伸的话，自然就会延伸到这个法律的渠道啊、法律的途径啊，或者是法院给的这些 order 啊、这法令啊，还有就是双方执行的这个就是严格执行的情况，有些是根本就不愿意这个 follow 这个法令，有些呢是还比较认真在 follow， 那认真 follow 的一方，对不认真 follow 的一方，他就会经常感觉就是非常的不满，有些甚至就是非常的，这个 frustrated， 就是我还好久没说中文呢。对，所以呢，就是其实这也是他们经常面临的。所以如果单纯从法律来说，我们就当然经常是做律师的话，经常是给这些父母亲给他们一些教育啊，给他们一些帮助啊，然后帮他们做一些沟通啊，然后如果他们双方都有律师代表的话。那我们还会跟对方的律师进行沟通啊，这是他们经常会要面临的。
OK， 那么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啊，也想请张律师就是给我们听众朋友呢普及一个法律常识，那就是说呢，在法律上我们如何确认说在这个婚姻关系或者是说非婚姻关系当中怎么去考虑这个父子关系，就哪些情况是说这个父亲和这个子女他们有这个法律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可不给大家就简单的讲解一下？
对，我想因为是这么提法的话呢，自然就是肯定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要确定父亲跟孩子的关系嘛，因为通常妈妈生孩子在医院里头 give birth， 在医院里头生产，就自然就是妈妈肯定是孩子的，这个都毫无疑问的。
对，
那所以
对，所以
涉及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确定这个父亲是不是 biological 的，是不是这个叫血亲，或者是不是后来的，比如说后来有通过法律行为 stepped， 有通过法律行为 adopt， 那就是另外一种。所以呢，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呢，就是好几种情况。我们当然因为这个，联邦法也对这个有一些规定。然后呢，就是说到了每个州以后呢，这个在每一个州有州法来规定这些行为或者方式。对，所以在我们就今天就 主要集中说在加州吧，哈。
OK， 好的。
就是说，好的，嗯，通常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孩子的这个这么说吧，如果女方在怀孕的期间，如果已经在婚姻里头，那就法律呢就会已经叫做 presume 嘛，就是这个词叫 presume， 就会假定他的
OK 就推断
他的
推断是对，
好推断好。推断的就是他的婚姻的另一方就是孩子的父亲，这是一就非常明显的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出生之后，然后呢这个他们才结婚，这个孩子的父母才结婚，或者是这或者女方或另外一方结婚，在短孩子出生短期之内结婚的话，也会这个妈妈结婚的这个对象也是孩子的父亲。还有一。对，这种是属于从 biological 从这个生物方面来说的。那还有一种
就血亲关系上是吧？
血亲来说，对，
嗯。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没有办法知道谁是孩子的生父。那这个情况下就看什么呢？就是看，比如说有一个 man， 有一个男人站出来。在社会上就在他的 social， 在他的这个社会范围内，他让大家看到，就是说这是我的孩子，他从来认定这是孩子，而且他是声称这是孩子，然后他的行为也去证明这是他的孩子。那所以在一定时间以后呢，就大家都认定这是他的孩子的话呢，一般来说法律上来说或者法院通常就不会让这个男人 back out， 就是说不会让你后来说我不是他的生父，所以我不是他父亲。一般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从很多角度来考量的，比如说经济角度了，就是说这个你既然认为这是孩子，那么这个孩子的妈妈或者这个孩子对你在经济上都是有一种依赖的。
对的，
还有呢就是对孩子还有一种精神上的依赖。那孩子比如说已经认定这是他的父亲了，然后突然到了一定年龄，你突然来一个说我不是他生父，所以对孩子这个打击也非常大。所以呢这个也是法律上也会认定他，也会就是说通过法律行为或者通过这个父亲的自愿行为做调解，然后这个父亲最后能接受说好，我接受我是他的父亲。所以这些情况下都是，那么这些是叫做自愿行为了。那还有就是非自愿行为的，比如说这个女方已经怀孕生孩子了，生孩子在医院的时候，比如说孩子的父亲没有出现，那妈妈呢是没有权利在孩子出生证上替父亲签字的。那这个时候呢，对，是没有这个权利。那么这个父亲，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生父，如果就后面的行为就是自愿行为，那么就是说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加州一般来规定是60天之内，就孩子出生以后60天之内，他去签一个叫 voluntary declaration， 就是说自愿行为的自愿的 declare 自愿声称孩子是他父亲，所以这 voluntary declaration of paternity。还有一种呢，就是还有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做这个生父不愿承认，那妈妈就要强迫这个生父承认了，因为有我们一会儿再谈到说为什么要必须要一种强迫行为呢？哈，一会儿谈。那先说到这边，那所以呢，这个呢还有一种 involuntary 的，那就是说妈妈会到一般来说在 California 叫 DCSS， 就是 Department of Child Service Support， Child Support Service， 那会到每一个 county 都有。那妈妈会到这些 country 去要求，就说因为比如说妈妈的经济来源非常有限，那这个时候她需要抚养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各个 department 就属于州各个 county 的 department 就会先把这一部分费用先付给妈妈，起码让妈妈能够有能力抚养这个孩子。那这个时候这个 DCSS 也会帮助妈妈去寻找这个父亲，强迫他做一些自愿承认，或者是如果这种情况还不承认的话呢，可以通过 court order，用通过 court 来认定，如果这个还不行的话，还可以通过 DNA test， 所以就是各级不同层次的或者不同的方式，也从自愿的到非自愿强迫性的。对，这就是怎么去认定一个孩子的这个生父是不是孩子的父亲。
OK， 好。那我们也看到说还有的家庭当中其实是父母会再婚，那至于父亲方呢，他可能会被认定是继父，就是 stepfather。 那这个时候这个作为继父来讲的话，他对这个孩子有没有抚养义务？
继父基本上总体来说是没有抚养义务，如果他不做这个承担的话，这个继父就是 stepfather 跟 adoptive father 是不一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收养一个孩子，从你收养这个孩子的这个法律程序完结的时候，你是具有这个抚养的责任，但是 stepfather 呢是不具有这个责任的，只是说因为 stepfather 所以你跟妈妈会结婚嘛，你跟孩子妈妈结婚了，你们作为父母一起抚养。但是如果一旦离婚的话，这个 stepfather 是没有这个责任的。
OK， 就是说在婚姻存续期间呢，他是可以去抚养这个孩子，但如果说一旦离婚，在法律意义上，在法律评判上，他是没有这个义务的，可以这样理解吧？
对
，OK，
可以的，对。
OK，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刚才提到了，也是说这个单亲父母的这个问题哈，也一直在谈这个父母方面的问题。其实呢，对于孩子来说呢，也是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说这个婚生子女，就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出生的孩子，还有在这个非婚生子女，就是他没有婚姻关系但是出生了的孩子，在法律上有区别吗？那这些孩子所享受的权利是不是一样呢？其实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聊一聊。现在呢，我们先请张律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我是婉婷。我今天呢请来了张梦秋律师哈，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去保障单亲父母的权益这个话题。张律师呢是我们湾区资深的家庭法方面的律师，他在处理离婚案件还有这个家庭纠纷方面的案子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张律师呢，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刚才我们上一段呢就提到了这个婚姻关系还有这个如何鉴定父子关系这样一个问题。那有的提到婚姻关系呢，可能有的人就会说那像这样的情况，说两个人没有办婚礼，然后呢两个人也没有到政府去注册结婚，那他是不是就不是夫妻关系呢？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张律师给大家来讲一下，就法律定义上承认的夫妻关系，就是这个婚姻关系指的是哪些呢？
这个实际上呢在美国就是各个州是不一样的哈，就是在加州的话呢，经常就从中国大陆来，反正现在我们因为是国语的节目，就会涉及到很多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朋友，他们都会有一个比较我也不能说是错误概念，但是确切是他们常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在一块儿居住了两年了，我们算不算就是叫事实婚姻？对了，常问的就是事实婚姻。那但在加州呢是这样的，就是说你们就哪怕在一起住了30年，如果你不结婚的话，你仍然不叫事实婚姻。你当然就是说，比如说会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些是这个 husband 这个误导这个女方会说啊，我们俩实际上已经结婚了，或者我已经去拿了结婚证了，只是锁在哪没给你看，或者有些会说是对有啊，然后有些会说是这个。对，有些会说是那个我们俩在一起长期这么居住就是属于结婚，就是所谓的事实婚姻。那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因为有些朋友来自的地方不一样，他的概念上不管他从哪儿来的，他的这个信息来源在哪里，他会认为说哦这样的那就是我们是婚姻的。那所以呢，那他的态度上啊，他的做法上，就因为一方的这种误导的话，他会认定自己在婚姻当中，那他就会对这个婚姻做出的贡献啊等等都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几十年以后，如果男方会说啊对不起，其实我们就没有婚姻的话，那这种情况下虽然在加州不认定你这是婚姻，但是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这个 benefit interest 这就是利益的分配的时候，法律还是会根据实际情况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判断。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是按照婚姻的这种分配方式来分配。那这种属于比较极端的方式，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比如说一个女的只是因为你长期居住在一块的 partner 给你一个说是我们实际上是婚姻，你都可以相信，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极端的行为。所以呢，但是因为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案子数量非常少，但是不是没有会有。然后这种一般来说我们都会通过这个 trial 都出大庭， 2天3天的这种 trial 来了解当时这个人的 intent， 他的 good faith， 他的认知啊，然后他的整个他的 background，他的 educational 的这个 standard educational level 啊等等，所有的因素要全部去考量，然后法院来做一个裁决。对，这种是比较极端的案子，所以说如果双方不结婚不走这一趟，比如说是那种同性恋的也好，然后是男女这种非同性的，如果你不经过去这么一个 legal 的法院，这么一个法院叫法律的这么一个程序，去获得这一张结婚证的话，你们都不算夫妻关系。
OK， 所以说，如果说两个人在存续关系的时候，如果没有通过法律意义上去承认这个夫妻关系，其实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麻烦，而且呢，如果说一旦走到这个关系破裂的情况下，会非常的复杂。
其实哈还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要去面对他们该面对的这个 case， 面对的他们的 challenge， 但是没有结婚没有这张纸的话，实际上有些东西变得很容易，比如说他们就不存在夫妻之间的这个赡养费问题，那如果他们有子女的话，就要涉及到这个子女的监护权跟抚养费，这就是结婚不结婚都是同样水平同样复杂程度的都要面临的，所以反而跟婚姻上的这个实际意义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是的，那张律师在您平时的办案当中呢，就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就是说了两，其实男女双方他没有结婚，然后呢也没有通过有个法院的一个就是正式生效的判决，但是呢两个人有了孩子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两个人想去争取孩子的监护权的话，那哪一方会更容易获得孩子监护权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其实是很多。现在就是尤其年轻这一代，他们很多没有结婚就有孩子，所以呢，就是说一般他们进到我办公室的话，我肯定首先是问是有没有婚姻，然后你们在一起居住多长时间，下一个设计就是有没有孩子。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结婚不结婚，就像前面我说到的，结婚或者不结婚，这个孩子的监护权和抚养费上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是同等对待。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了父亲，你做了母亲的话，你的责任跟你结婚没结婚是完全一样。只是前面我们说到，怎么去建立这个 paternity， 也就是说怎么去建立这个父亲跟孩子的关系上，这个是要多一个程序。如果父亲 deny 他否决这个关系的话，那要多走的这一步。但是一旦确立父子关系以后，那么也就是父亲母亲孩子三方关系确定以后，这个监护权和抚养费上是完全没有区别的，跟这个有婚姻的状况是没有区别的。
OK，那如果说对于父亲或母亲这个两方面来说，哪一方更容易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呢？如果说两个人没有婚姻的情况下，哪一方更容易得到孩子的监护权？
其实比如说如果你特别特定的说这句话，如果没有婚姻的话，那我就先要假设你这句话是说可能孩子跟父亲的时间很少，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分几种情况，一个呢就是孩子的年龄很关键，一般来说孩子在3岁以前，这个依赖于妈妈的跟妈妈的这个 bonding 一般来说会比较强一些，因为比如说还有哺乳期间呢，还有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女性就是自然的很 nurturing 的这么一个特点，所以在孩子三岁以前呢，如果父亲不去争这个抚养权的话呢，一般来说妈妈大部分时间是可以拥有这个比较高的百分比的这个监护权的百分比。那如果父亲要去争取这个监护权的话呢，那么法院呢通常会给孩子、给妈妈、给父亲都是一段适应的时间，然后逐渐的可能从20%、30%、40%、50%就会怎么慢慢增加。一般来说呢，双方可能达到最后就是50-50。
OK， 那比如说在这个没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然后男方呢是说，哎，你女方怀孕之后，其实我不同意女方生下孩子，所以呢，我不同意女方生下孩子，那你这个孩子生下来，我也不想去支付这个抚养费，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没的办法，这样对，
是必须要做的是吧？是必须要执行的，
对吧？对呀，你不可能一个男人说，我不同意你生孩子，所以我就不负担了。那这孩最大问题是，这个孩子会遭很多罪。对吧？
对，
那么这个孩子最后变成是妈妈的负担，最后变成是这个政府的负担。所以，而且， 说难听，我们如果把话说的粗糙一点，就是说你男人你能让一个女人怀孕，你就不负担你就是额下的余下的这个责任吗？所以
没错，
在美国的话他没得话说。对，我也碰过，
所以在法律方面肯定是会有很肯定会有保护女方那个保护孩子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是吧？
对，
有没有相关的案例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啊有啊，像我这都已经好几年前，因为这种案子毕竟不算多数，我们通常来找我的都是要离婚的，所以都是在婚姻里头的，所以就是说像这种没有婚姻来找我的话真的是很特殊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一个男的在我办公室坐着等我，而且他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想他是我客人，因为他跟我联系的他在网上找我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化名，用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所以我进到办公室的时候我看他有没理他，因为我们办公室好几个律师嘛，所以我想他肯定是别的。
是，
对，我没跟他打招呼我就进来了、
okay.
然后他在坐了很久，最后是我助理去问他说对，然后就问他说你找谁，然后他说怎么问的，然后我才说啊不好意思，然后带他办公室来。后来他对他就是跟他跟他女朋友就没有结婚，而且他自己有婚姻的，所以对方就是跟他实际上对方是怀孕了，然后告诉他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当时他也认定对方女方是怀孕了，所以他过来要问我他的责任、
okay.
对，他实际上是为了过来问我他的责任在哪。结果后来然后他跟我现在已经因为有些要保护对方的这个客人的隐私，所以我不能说太详细哈。那反正就是跟他一番话谈下来以后哈，
okay.
我就觉得，我说你确定吗？我说就是他这么告诉你，他说哎呀我确定啊，他不应该骗我啊。我说万一骗你的呢？万一他没怀孕呢？然后他说他说那我怎么知道啊？我说可能你就先等吧。所以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就很多会说如果怎么样知道说我是不是孩子的父亲的话，有些是自愿去承认这个亲子关系的话，那如果女方不让你做孩子的父亲，也有这种，在美国有很多有名的案子的，就是他不愿意让你做。
对，
那这个时候你就
没错。那么好，
做妈妈。
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先给大家保留一个悬念哈，就是张律师刚才讲这个案例的故事哈。那下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呢？我们先让张律师休息一下，然后我们马上就回来听下一段的分析。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律师楼节目，我是婉婷。今天呢和我一起做节目的还有我们的张梦秋律师哈，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样保障单亲父母的权益的话题。那么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法方面的问题想来咨询一下的话，您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直播间随时的请教张律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已经开通了，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呢随时打电话进来咨询。那么好，张律师哈，我们刚才呢是聊到了这个案例哈，那刚才是说这个男方在问，在是说这个女方怀孕了，然后您跟他继续下面的是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可不可以再继续说一下？
可以。然后呢就是所以他当时就告诉我女方已经通知他了，然后他到我这儿来就问我能不能帮他 set up 这个，他说如果孩子生了以后他希望女方生孩子的时候能让他出现在 hospital， 就是在医院出现，因为他以前有过婚姻，所以他有过孩子，他知道这个程序，所以他就问我，他说那个对，是对，因为就是最后女方如果因为你们没有结婚嘛，所以最后女方她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能不能到医院里头是要他同意的。
对，
因为任何人你都可以进去嘛，对不对？如果没有一个隐私保护的话，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所以他就说能不能帮我 establish， 就是说让我能够在他生孩子的时候我能在医院陪伴，然后呢他说生完以后呢说这个孩子的这个看护权我能跟他谈，他脑子已经够换好，这个人是非常就是生活是非常有节奏非常有这个计划的一个人，所以这个女方一通知她如果怀孕了，她就开始已经这一套就开始设想了，所以她说我要多少多少时间去看这孩子，然后我每个月我打算给她多少多少钱，她就跟我说，后来我就跟她说，我说你不妨再等一等，
然后他说我他说我睡不好觉，我最近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很难受，对，其实他很紧张，对，然后他说我希望你能帮我这个忙，把这东西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说我就因为他，而且他是做 business 的，他经常都在出国啊，就是离开美国，所以他说你给我准备好了，我就可以好好的干我的事情。可是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你不等到具体的，我说那个过一段看看再说嘛，我说你跟他保持联系嘛，我说而且当时他们俩已经分居了，所以我就问他，我就说你们住在一起没有，他说没有住在一起，我说现在有来往吗，他说现在基本上没来往，我说是你们俩自动自愿离开的吗，他说不是，是我要离开他的，所以他一说
这
话，对，对，
嗯，
所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说，那你不妨想一想，万一这个女的是为了让你回去呢？这会是一种方法呢，或者是要 keep 住你，是要你支付一些费用呢？因为当时他还支付这个女方的 apartment 每个月的 rental 的费用啊，这个女的
okay.
当时对，因为他是比较就是很富有的一个人，所以他们去的那种 club 啊，包括去的那种fitness 的 club 都是。蛮贵的，
所以他还在支付这个，还在赡养，就是给一些生活费给这个方。
对，对，所以他就是一切都在那个，包括这女的有很多东西是仓库，还说的很多东西还存在仓库里头，仓库费啊那些都是他在付。
Okay.
所以这个女的开着车啊，每个月，所以他是，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有这么多经济的原因在里头，会不会他是因为出于这个来跟你说他怀孕的呢？我说咱们再等一等。所以我当时就没同意他。那以后他就是我经常会接到他 email， 经常的会问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了。后来我说那怎么的，我说我来跟他联系，所以后来他的所有的跟女方联系都是我，我就让他自己就断掉跟女生的联系，是我来由我来出面发 email 啊那些。通常这个女的一直就是拒绝跟我谈，就是我把所有的 email 发给这女的，这女的会把这个 email 再 forward 给她，然后直接这女的发意见，这样，然后她再给我，
okay,
一直就走这么三角走到后来，
okay,
结果大概四五个月以后，有一次我就比较就对四都这么折腾四五月以后，有一次我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女的，就非常那个严肃的跟她说，我说一个你在利用她的资源。二一个我说你对他精神上造成的是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说如果你说那个，我说现在我要求你，而且你现在做得到，我说如果你真是按你说你怀孕的话，你已经怀孕四个月了，我说你这时候可以要求你的医生出一个证明，证明你确实怀孕，我说那我会告诉我的客人继续该给你的服务或者该给你的一些赡养，我说我会支持他这做法，否则的话我说我们再考虑。好，这么的这个女的自己发 email 给他说，没有怀孕。
哦，
对对，所以
原来是一个 excuse，
没错，对，所以这个案子也有。
Okay, okay,
然后就是说，比如说你还想知道案子的话，那就是美国一些案子，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在美国很出名的一个案子叫做 Baby Jessica case。他那个 case 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有时间哈，所以我快速的说这个故事，然后就是
对，我们可以再听下一个，我很感兴趣。
OK， 所以就是男女双方就是没结婚哦，对对对，我想想看，没结婚，怀孕了，女方怀孕了，
okay.
生下孩子了。然后呢？这次
是
后来
真的，这个确实怀孕了，
对，这是真的，对对，对，然后生下孩子了。结果后来呢，这个女方后来突然就告诉她说，这孩子不是你的，这个是我跟我男朋友的，那就让中国人来说，这叫背戴绿帽了嘛，所以她这丈夫就非常生气，就说要离婚，而且就说而且要断绝这个父子这个关系，她说她不要做她父亲，因为这女的说是我男朋友的，而且又在婚姻当中，所以这男的非常难接受。然后就不认这个关系， 对他就不认这个关系的。帮呢，实际上当时也是要那个，他想把孩子寄这个，就送出去，让另外一对夫妻来 adopt 来收养这孩子。然后这个做父亲的开始觉得有点受不了了。等会儿哈，我好像已经把两个案子混在一块儿了。应该这个做父亲的。对他不是，他还真不是这孩子的生父。对
，OK，
确实是这个女方跟男朋友的。
对，
他是跟女方是结婚的，有婚姻的，而且女方在他们的婚姻中生了这个孩子，
okay,
但是确确实实孩子不是这个她丈夫的，而是她的男朋友，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呢，
okay,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这个女方呢就说把孩子干脆就推出去给别人收养。但是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因为他跟孩子还是有一段时间的有感情了。 所以他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他觉得受不了了，他一想说跟孩子就从此就断了关系以后，这个时候他站出来说不行，我不放掉这个关系。因为就像前面我提到的，因为他在社会里头跟人家承认的这是我的孩子，我就是他的父亲，而且这么多年在一起又是他抚养的，对，所以最后他没有去掉这个，所以或者最后还是认定他是孩子的生父，
okay,
就把他认定他们是他跟孩子这个关系是，
okay,
所以最后的 adoption 收养就没有完结，
okay,
对，是这么一个，对，因为太多故事了，就读了有时候有点。
Okay, 所以说像这个情况就是说，孩子这个和这个父亲确实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他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呢，在法律上，但是又确实是承认这种父子关系，而且这个父亲对孩子也是有赡养义务的，是吧？
对，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是在因为在婚姻期间生的孩子，所以实际上我们前面你说的是推定，是吧？假定这个是他是生父，所以直到后来他去，就是说他通过 DNA 也好，通过任何认定也好，就是说他不是孩子的父亲的话，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引出来刚才这么一个程序，所以就是整个来说，我想说明的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明法院的那些做出判断的时候，他真的是必须要，要基于这个很多的因素，要考虑人情、这个人文，还有这个孩子跟父亲之间对孩子这些保护啊等等这些关系，来最后做的一个，就是说一般来说，法院就是要求做的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比较人性化的一个决定。
对，对。没错，就是刚才我们也就一直在说这个父母哈。那我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那个张律师，就比如像这种情况下，就单亲家庭啊，孩子就他出生单亲家庭出生的孩子，就是说他有婚姻情况下，或者是说在非婚姻情况下出生这样的孩子，他在法律上有区别吗？那孩子享受的权利是不是一样的呢？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真的要好好答一下的。从享受这个父母的赡养的这个角度来说没有区别，婚姻跟非婚姻都没有区别，做父母的都要尽所有的，就法律上给你的所有的责任都得做。但是有一条，所以为什么认这个亲子关系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一旦出现比如说 life insurance， 就是人寿险，比如说 medical insurance， 还有就是有富有家庭的这个继承权的时候，这些的话，这个亲子关系有没有建立，对这个孩子的权利上影响就非常大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是
okay,
是必须要做这个工作。
Okay. 那我想这个话题呢，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很具体的话题。我们想可不可以留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当中，由张律师再跟我们具体详细的来解释一下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是这样了。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有法律问题想请教张律师的话，那如何联系您呢，张律师？
目前来说我的那个网站也断掉了，所以可以联系我是手机是408-621-1855。
OK， 好，那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帮助，不妨给我们张律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他的电话是408-621-1855。那么好，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张律师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好，谢谢婉婷，谢谢大家。